厂里头的这个所谓的 AI lab 是必然会消失的。像在我们公司内部每天需要存储的这个数据量大概是25到30个 T 一天。
AI 原生的基础设施架构会出现吗？
我一直不认为一项技术值得变成一个公司。当大厂没有 AI lab 的时候，大概就是人工智能真正遍地开花的这个年代。
未来的人工智能的发展的方向都还有哪些呢？
这个问题非常重要。
从芯片聊科技，从科技看人生。Hello， 大家好，这里是老师谈心，我是芯片工程师老师。我一直想做谈话类的节目啊，因为一个人的知识实在是太有限了，所以呢，我请大佬和我们一起谈。除了芯片和科技，我们还会聊很多有意思的事情，既要仰望星空，又要低头看路，说的呢就是这个意思。今天我们要聊的啊，是很多人都非常关心的人工智能的话题。现在人工智能已经无处不在了，甚至这期视频都有可能是人工智能推送给你的。但是呢，它的发展似乎陷入了瓶颈，也引发了很多人的困惑和质疑。今天呢，我们就好好来聊一聊这个越来越卷的人工智能，在现在和未来究竟还有哪些机会。我今天非常开心啊，请到了这个冯骥博士，他是创新工厂南京 AI 研究院的执行院长，也是备样量化的创始人，他在人工智能领域有着深厚的研究经验。Hello， 冯博士你好，能不能给大家打个招呼？
谢谢老师的邀请，大家好，我是冯骥。
冯博士，非常开心今天接受我们的邀请啊！我们今天其实是想谈您非常熟悉的这个人工智能领域，特别是最近啊，我们发现人工智能越来越卷了。因为之前我看到一个消息啊，就是谷歌的 Jeff Dean 他做了一个新的工作，那具体这个工作本身我们就不再多说了，但是它的结果好像是比现在最新的结果提升了 0.03%， 但是呢，它这个结果引发了轩然大波的最主要的原因是他花了这个大概57000多美元去取得了0.03%的这么一点点提升。所以大家都说，哎呀 ，AI 这个领域实在是太卷了。如果是普通人、普通高校或者是普通的公司，甚至都不可能去复现这样的工作。那么对于这个工作，您怎么看？
对这个问题，其实最近受到了挺多的关注。我是这样看的。首先，第一呢，确实这个以深度神经网络技术为主导的这个人工智能呢，目前确实大厂开始逐渐的走向了所谓的暴力美学，就是用超大规模的这个数据加超大规模的算力来去探索深度神经网络它的天花板大概到底在哪。第二呢，就是从学术科研来说，也许这并不是唯一的一条路，目前有大量的一些研究再去探索一些其他的技术路线，来怎么样的去做到从这个感知智能往认知智能去做这样的一个转变。那还有就是比如说一些小样本的任务，怎么样利用一些非常小的这样的一些这个数据量来去做一些相关的这个人工智能的事情。第三呢，就是说从工业界来看呢，所有的事情未必需要这么大的这个算力。其实工业界也有大量的非语音图像或者文本这样的这些任务，那其实也在倒逼这些学术界来去推出一些比较高效的一些这样的算法。
所以我们先从算法的角度来去看这个人工智能啊，您觉得有没有更加广阔或者是更加完全的一个视角去衡量或者是去看待人工智能这件事情呢？
可能在90年代之前人工智能的这个概念它所代表的这个背后的这个技术可能主要还是以这个符号主义，就是基于这些逻辑推理planning searching 这样的技术。这个世纪的从10年往后呢，可能这个更重要的一次转变就是用这个神经网络的技术来更好的去表示这些感知类的任务。但是目前其实还有大量的人工智能的所谓的比如说圣杯问题并没有解决，就是比如说像怎么样的去做逻辑推理怎么样的去做这个常识怎么样的更好的去对记忆来做建模。那这些事情呢，是不是神经网络就够？那这一块可能是目前学术界更甚至工业界大家更关心的这个下一个更重要的事儿吧。
刚才您提到一个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说我们现在的人工智能的研究可能更多的集中在感知领域，但是在认知领域可能并没有突破性的进展。 您觉得这会是新的人工智能的未来的发展方向吗？
这个问题非常重要，就是我们所说的感知人工智能，其实就是最近几年来啊，人工智能成功落地的，比如说图像识别，比如说语音的这个语音转文字这样的应用，或者比如说一些文本的生成这样的一些任务。更重要的可能是，怎么样的从这种感知类的任务转向一些具有一些认知能力的一些事情，尤其是比如说怎么样的用人工智能的方式来去实现逻辑推理，来去实现这个常识啊等等。那目前大概据我所知，大概学术界主要还是有三条技术路线啊。第一呢，就是还是沿着这个神经网络这条路去走，就是说通过不断的这个堆数据，然后去堆算力，来去看一看这件事情是否有可能。第二条技术路径是尝试去同之前的这些符号主义的这些技术来去做结合，就是所谓的这个神经主义加这个符号主义的结合。然后第三个呢，其实就是说怎么样的将传统的这些逻辑推理的这些技术再做一些新的提升。那这一块可能会比较难，因为大家已经做了很多年了。
刚才我们也讨论了这个现在的 AI 算法，包括应用的复杂度，包括多样性都非常非常大。但是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说啊，除了 AI 的算法，数据是不是也是同样的重要？因为有很多的公司，包括研究者都说，数据是现代社会的石油。那么甚至可能数据的重要性比石油的重要性更加的重要，因为不管我们干什么事情，比如我们现在在聊天，都会产生茫茫多的数据。那么从现在这个学术或者是工业界的角度来看，数据对于人工智能或者对于 AI 来说，它的重要性究竟在什么地方？
其实数据对于人工智能工程来说，已经重要性已经越来越高了。甚至现在工业界我们提出了一个概念，叫做以数据为中心的开发模式。那之前叫做以模型为中心，什么意思呢？就是之前大概工程师更多的时间在于怎么样搭建一个模型，怎么样去调参来让这个系统的性能更好。那大概到了现在的话，可能大家的80%左右的注意力都在怎么样的让你的数据集变得更好，我怎么样的让我的训练集变得更好，怎么样让我的训练集更平衡，来去让我的这个模型在这个好的数据集上训练之后能够得到一个比较好的这样的一个结果。第二个就是说，我们其实随着包括像对数据隐私的这个逐渐的这个需求的这个增长，那包括数据所带来的一些这个副作用，或者说数据所带来的一些非技术的一些要求越来越多了比如说当几家这个机构如果要做这个联合建模的时候，数据不能够在机构之间分享，包括像联邦学习这样的技术，就是为了做这个在满足数据隐私保护的情况下来去做联合建模。也就是说现在大家已经逐渐的意识到在具体的工业开发中，可能每家机构不一样的地方就是他们的数据了。现在呢，我们有了非常便利的软件的开源的框架，有了非常高效的这个硬件的这些实现，可能目前工程师大量的时间都转而去关注他自己的这个数据了这个大概是一个paradigm shift， 就是说一个比较范式级别的一个转变。
您觉得在这个数据的角度啊，对于人工智能的发展来说，还有哪些这个现在的遇到的问题？有一个问题可能就是说，处理数据的能力和我们存储数据的能力，包括这个存储数据的带宽，中间可能存在着一定的鸿沟，也叫我们说的这个数据墙，或者是这样的问题，是不是也是关于数据的现在存在的一个比较大的问题？
你说的非常对，我们我自己孵化的这个备用量化是一家这个以AI 技术为核心的这样的一个对冲基金我们其实就遭遇到了比较重要的一个问题，就是怎么样打破这个内存墙。像在我们公司内部每天需要存储的这个数据量大概是25到30个 T 一天。那所以说在这样大量的这种任务下呢，我们会把数据分成冷数据、温数据跟热数据。冷数据大概指的是我们访问的频率不是很高落库就好那热数据大概指的是我们要做大量的一些读写的这些任务 而数据呢一般来说都比较的散，而每一次读写的这个量呢又非常的大。怎么样的把这个热数据做一个比较好的分布式的存储啊？那在之前的话可能只有比如说纯这个SSD 啊来去做这样的存储，那现在比如说可能会有一些更好的解决方案，比如说就是像奥腾内存这样的就是它介于这个内存跟这个 SSD 之间来去将这个热数据来做这样的一个分布式存储，可能会有一定程度的来这个减缓这个内存墙的这个问题。
其实我们都知道啊，人工智能应用有三个或者我们说三驾马车啊，就是这个算力、数据还有我们的这个算法。我们前面聊过了这个算法和数据啊，现在我们可以聊聊这个算力。现在有个很火的概念啊，叫这个云原生。云原生它促进了整个的云基础设施的一个重构。那从这个角度来看，人工智能是否会推动这个 IT 基础设施架构的一个新的重构呢？也就是说所谓的这种 AI 原生的基础设施架构会出现吗？
我觉得这个事情已经在真实的发生了。尤其是在我觉得从过去的十年，我们对于这个云端的这个可信计算的这种的需求越来越多，而就是说我们的这个比如说模型的计算过程是一个公司的核心的知识产权。那如果把它放到云端的话，或者放到一个共有的一个平台上的话，它有可能会担心这个计算过程会有这个被窃取的这个风险。那在这种情况下，有没有一些硬件的解决方案？那可能这个就是一个非常典型的从需求出发，然后让这个芯片厂商或者硬件厂商来去提供相应的解决方案的这样的一个例子。比如说现在其实我们内部也在用的一些这个技术，就是去测试在英特尔芯片上的这个 SGX， 就是说这样的一个隐私沙盒就能够保障我们的所有的计算以硬件的这个方式来得到一定程度的这个保护。那这个其实是这个跨机构之间合作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基础。
那我们说到这个硬件其实硬件能做的事情也非常的多了，就是刚才您提到这个 SGX 其实是一个非常典型的一个原本在软件上但是现在可以放到硬件上去做的一个事情。但是在很多人的眼中好像这个人工智能好像就等同于 GPU， 或者是说这个人工智能的算力好像就等同于使用 GPU 去做训练。你觉得这样的想法是不是对的？
这个确实会稍微片面一些。比如说以我的这个备用量化我们日常每天做的这个工作来说，当你在做这个量化交易的时候，如果把数据从 CPU 拷贝到 GPU 上再拷贝回来，对于很多的量化交易的任务已经来不及了。也就是说，其实我们需要有一个非常高性能实现的一个 CPU 版本的一个人工智能模型的实现。再比如说，我们有很多的一些任务需要在网卡上就直接的对一些这个数据来做这个分析跟处理。那网卡上一般会带的一般是一个 FPGA 的这样的一个芯片。那这个东西呢其实它也是如果要传到 GPU 上就更来不及了。那对于这种低延时又需要这个人工智能技术的帮助的这些场景，可能我们是需要一个异构的这样的一个架构。也就是说，不管是 FPGA、ASIC 还是 CPU 还是 GPU，可能是在不同的场景下它有不同的用武之地。
其实现在整个的芯片行业的发展也是从一个通用转向这个异构的这么一个大的环境，但这里面其实也有很多很多这样的问题比如说这么多种不同的类型的芯片，如何把它们做成一个完整的系统，如何去对它进行这个统一的编程或者是统一的调度和控制呢？
目前我也看到了这个在工业界有一些尝试比如说像英特尔正在做的这个 OneAPI， 我觉得是一个蛮重要的工具。就是说我用这个解决方案同样一套代码你可以把它理解成为一种特殊的编译器，它能够自动的转换成为分别在 CPU 上跑或者在 FPGA 或者在其他类型的这个芯片上跑的程序。那这个将会大大的减少工程师这边的这个困难，或者说能够大大的让工程师呢专注在做算法这件事情上那这个我觉得是一个 推动这个异构应用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事情。
我非常能理解您说的这一点，因为从这个 IPJ 的角度，比如说，IPJ 本身虽然有刚才您说的可以提供这个高并行或者是低延时，但是它的编程模型非常的复杂。那么 GPU 之所以能够在人工智能时代变得如此的火爆，或者是它引导了一定程度的人工智能的推动，其实背后它的编程或者是它的这种易用性和它的编程的能力啊，也是和它分不开的。所以，如果有一个统一的这种编程的平台或者是这种方法，能够使用一套软件去对多种的硬件去进行编程，那么肯定会这个能够在整个系统的层面对整个的这个设计来说会是极大的推动。您觉得从系统的角度、软硬件的角度，未来的人工智能的发展的方向都还有哪些呢？
我觉得可能我们需要一个更好的一个端到端的一个解决方案，就是说，我们现在其实已经从所谓的这个软件1.0升级到了软件2.0时代，就是说从传统的规则驱动的复杂的软件工程的构建，变成了数据驱动的这样的一个软件工程的这样的一个构建方法，就是说，在之前我们要用非常好的聪明才智去写一系列精妙的这个系统来去让整个的程序能够跑起来，就类似于机械手表最好的程序员的精力都是在去构建这些齿轮的运转，能够让这个手表精密的能够跑起来。那现在的话，大概我们走向的这个软件工程时代呢，是这一套的规则我不知道该怎么定，那我直接把它撂给大量的数据，或者说撂给一套机器学习算法，然后这个算法会生成一个新的算法，而这个新的算法是我们想去得到的这个东西，有点类似于像我们去造一些造机器人的机器人啊，那这个我们把它叫这个数据驱动。那在软件2.0时代呢，那整个的这个软件工程的开发范式将会得到一个比较大的一个转变。那我们很希望得到的一个就是一种端到端的这样的一套解决方案。那核心就是说怎么样的更方便的来去做这种以数据为中心的软件工程的开发。
回到之前，我们这个对谈一开始提出来的那个问题啊，很多人其实说现在的这个技术发展，其实最大的问题就是它的落地的问题。我们有这么多的技术，我们有这么多的先进的算法，那么这么多的数据和方法，那么最后怎么去做一个很好的落地呢？
对，我觉得大概两方面吧。第一个就是，从工业界来看，我觉得还是要从第一性原理出发，就是说还是要从自己的需求出发，然后要综合考虑到很多的一些非技术的一些因素。看到有一个公司，想做这个小区安防的这个人脸识别系统，但它后面配了这个，是每一个口要后面要配四个非常昂贵的 GPU。啊，那这个其实是一个非常典型的，就是并没有从需求，就是从这个需求跟成本出发来给出的一些这个解决方案。那第二个，我觉得还是从如果从学术来说的话呢，可能未必要那么样的这个跟风。就像我们在节目刚开始时候说到的那样，就是你有一个1000亿的，我就要搞一个万亿的；你有一个万亿的，我就要搞一个10万亿的。那其实我们有大量的一些任务，就是需要小规模的参数比如说是限于成本也有一些地方是我们只有小量的这个样本，那这个就是限于这个现实的这个限制情况。那怎么样的去做一些创新跟突破？那这个可能是学术界应该去主动担起的一个责任。
从我的角度，我可能还再补充一点，其实还有一个就是说，我们可能更多的需要一个统一的基础设施。可能刚才我们其实也提到这一点，就是每一个人的术业是有专攻的，有的人可能更加专攻在算法领域，有些可能更多的专攻在这个数据领域，对吧？很多可能更多的是应用在这个算力领域。但是如果让每一个人去做不适合自己的事情，反而会起到事倍功半的结果。但是如果我们能有一个统一的平台，同时兼顾着里面的性能，比如说我们用异构的这种方式去兼顾不同应用的性能。然后呢，通过一个统一的编程的接口，让大家都能够去应用到这个平台本身，那么能够充分的发挥每一个人的这个优势 包括每一个公司或者是每一个组织的这个优势所在，让大家专注在自己的业务领域，而不是去说像刚才您提到的，每个人都要去造一个齿轮，或者每个人都要去造一个轮子，或者是说什么东西火我们就扑到什么地方去，这个方向说不定是有可能是未来的一个发展方向。
我对这件事情非常乐观。在90年代末期的时候，我们要建一个网站都要花2-3万块钱，是因为当时会网络这项编程这个技术的人是凤毛麟角的。但是在今天的话，可能任何一个高中生啊，鼠标点一点就能建站。也就是说，其实网络的这些知识啊，目前已经在每一个普通程序员的这个工具包里头了。那我觉得人工智能技术也是一样啊，比如说在2015年左右的时候去搭一套深度学习，然后还要在 GPU 上能跑起来，可能全球不会超过1000个人，啊，那大概现在的话呢，这个指数级别的增长，很多人都会了。那我们有理由相信，大概在比如说5年之后，啊，那么随便一个程序员啊，他的这个工具包里头就有一个更为丰富的一些人工智能的这些解决方案，就是他的这个实现的这个门槛啊，肯定是在不断的这个这个降低的。那也只有这样呢。这个人工智能技术才能更为普遍的应用在每一个这个技术公司，甚至是非技术公司。所以其实像所谓的大厂里头的这个所谓的 AI Lab 是必然会消失的。就像比如说像2000年左右的时候，每一个公司都有一个Internet Lab， 就是说我们把公司所有的跟网络有关的事情专门搞一个这样的一个实验室。然后由这个实验室向其他的业务部门来做技术输出，那这个是因为会的这项技术的人特别少，他们才要做这件事情，啊，那 AI Lab 也是一样的。那当随着掌握或者说将 AI 技术来落地的这个门槛逐渐降低的时候，啊，大量的业务部门的这个人啊，他也拥有技术的时候呢，那这种部门是必然会消失的，它只是一个技术发展过程中的一个临时的这样的一个产品。那这个是个好事情，也就是说当大厂没有 AI Lab 的时候，大概就是人工智能真正遍地开花的这个年代。
那会不会还有一些人就是比如说离开了大厂，或者自己投入社会去创业，然后去创造自己的这个，因为他已经有了这种 AI 算法或者包括是算力的这种普惠，所以他们能够利用这种现在这种普惠的这种算力或者是算法包括数据去做一些自己真正想要做的事情
啊。当科学家创业的时候有可能他的思维模式还是一个科学家的方式，也就是说他大概对这个商业跟运营这一块可能对这个困难会估计不足。对，就是说所谓的一个博士用一个技术来去独打天下去做创业的这个日子可能一去不复返了。那我们相对来说的话，可能更多的还是要强调这个公司的业务本身。对，因为我一直不认为一项技术值得变成一个公司。比如说我们有 AI， 现在有 AI 公司，那是不是我们应该成立一个微积分公司呢？一个快速傅立叶变换公司？这个我觉得可能它的意义有限。
那您觉得未来人工智能它要真正的落地，它要真正的普惠大众，或者它要真正的这个让我们每一个人都能享受到它带来的这些好处的时候，您觉得现在或者是未来它的发展还需要哪些方面去进行补强或者是提高吗？
对，我觉得大概有这么几点吧。第一个就是可能我们还需要摩尔定律的加持，就是说现在还有大量的这些任务，它的这个算力的要求还是比较大的。那可能通过硬件的进一步迭代，或者是算法的进一步更新，能够让目前需要在集群上跑的事情，可能需要在手机上跑，才有可能有大量的这个落地的。然后第二的话呢，我觉得要从互联网，从传统的这些感知类的这些任务转向一些传统的这些行业。之前大家的精力都在怎么样的用人工智能技术去做一个更好的一个视觉的一个解决方案或者一个更好的一个推荐系统或者更好的一个 Photoshop 的这样的一个软件。但是在实体经济中其实也有大量产生数据的部门跟这个业务，大量的这些实体经济，当这些数据能够更好的信息化之后，那这些数据所带来的价值可能远超于目前的虚拟经济。所以说我觉得从算力上来说，我们 可能还需要再几年的摩尔定律的加持，啊，然后从应用场景来说，可能是啊，在实体经济方面啊，人工智能可能有更广大的这个啊应用的这个地方。
好，今天非常感谢冯院给我们带来的精彩的分享，也希望以后有更多的机会能和您面对面的交流，非常感谢。
好，谢谢老师的邀请，谢谢。
好了，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有用请点赞，喜欢请关注。大家还想看我请哪些大咖来参加我们的节目，也可以在下方的留言区告诉我。